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呢，我和美玲再一次把邓传道请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啊。上一次啊，美玲你还记得吗？邓传道特别讲他们全家呀，从中国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呢，就遇到了生活当中的非常多的挑战。还记得特别好玩的就是他来这儿要打工，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打工。那他送披萨呢，又把披萨送得一团糟，糊些纸袋子呢，他又做得太快，让别人觉得哎呀你怎么样都不行、所以呢根本不能打工啊。那生活又是这样窘迫，但是他来到教会，他好像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他需要思考一下，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到底有没有依靠哈。
是啊，虽然有时候我们去教会可能当初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寻求神，可能只是因为有朋友对我们好，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热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你在教会里面圣灵就有他的工作。
是啊，邓传道你好。
你好。
哎，上一次就是听到你讲到说真的在思考了啊，在生活中这么多的挑战之后感受到了神，虽然好像那个时候还不明白，但是回首往事，特别是在今日啊，非常清楚，那些都是神的保守，都是神的带领。那今天我们称他为传道了，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愿意将自己的身心灵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做一个神忠心仆人的人了。
听众们大家好，我很高兴能够继续来到新乡小站，和大家分享我的信主的和蒙召的这个历程哈。2006年我们圣诞节我们夫妇就一同受洗，当时呢我的受洗的这个心念是很简单，我相信有一个神是来要带领我以后一生的道路的，这个神在洗礼之后呢，就是我们完全放下了一些过去想靠自己打拼的想法。2007年呢，里面我经历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对我现在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的。在洗礼之后半年之后，我看了一个电影，我们称为耶稣受难记啊，这是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回到家，下午的2点多钟，我一个人去看这个，就是耶稣受难记，
在家里，
在家里面看到主耶稣最后被抓啊，被鞭打过程的时候，我突然圣灵感动我，就是让我看到原来耶稣为什么要受难，都是因为我的罪。虽然以前在洗礼的时候牧师说你相信你是个罪人吗，啊，当然相信，人无完人了吗，既然说你们这个完人不是完人就叫罪人，那我也承认我是个罪人了。但是对自己所谓的过去犯下很多罪啊错误啊，不是觉得很在意，更震动就是说当我看到那个罗马的兵丁这个打耶稣的身上的时候，突然就痛哭，失声痛哭，就是我看到耶稣为什么受那个鞭伤，原来就是因为我的罪造成，突然感觉到这个罗马的兵丁后来就变成我，是因为我的犯罪我要抽打耶稣，他为我流血要去为我担当这个苦难，本来这个是因为我应该受这个鞭刑啊，我实在不能看下去，我就断掉，断掉以后我就在那痛哭，圣灵就给我看到，就是说我真是个罪人，我以前从来没有真实的感觉到什么是罪，虽然我信主受洗有半年多时间，但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是因为我的罪让耶稣受这个鞭刑，要走十字架这个道路，所以我就跪在那里，我就开始认罪了，真的是开始认罪了，是因为我罪才是你为我受这个鞭打，也是因为是我的罪，相当于我也是个打鞭子在你身上的人，那个每一抽一下鞭子就像我在抽在你身上一样， 当时之前的这个我能够有记忆的这犯下的很多的罪哈、啊，就是错事啊，那些一切我能够想起来的那些有记忆的或者是很不好的那种感觉都在神的面前那一天完全的吐出来。我知道我犯了很多的罪，我不敢跟家里人讲的，我也不敢跟甚至最亲的人讲，那一天我全部在神的面前就完全的全部的摆出来，求神能够怜悯我。他的鞭伤，他受的鞭伤是为了医治我，他是为了赦免我的罪。所以那一次经历之后，我突然觉得一个很大的释放。以前呢追求主就觉得好像是要来就是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他带领我走就好了，因为我一个人走太辛苦。现在我就发现我跟他一个更大的关系，他真的是为什么可以带领我，他怎么样才能带领我，被他能够带领的人就是因为他为我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很奇妙的是当时这个祷告之后呢，很多的、啊、生活中不好的习惯啊，或者是、罪对我的一些捆绑啊，在那次祷告之后我完全就得到一个释放。比如说作为一个弟兄哈、啊，在青春期开始以后就形成了很不好的习惯、生活习惯也好，就那种罪啊，对私欲的影响啊等等，这个信主之后常常觉得这个不好了，可是你无法根除，没法脱离。但是那次祷告之后我就把这个完全交给神了，向神认罪。所以从那天祷告之后，很奇怪的，这些东西在我身上再也没有任何能力，我也从来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完全的一个新人，真的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一样。所以我对我以前对我的太太有很多的亏欠，觉得应该我太太要去认罪的，要去悔改的，所以我就慢慢的就跟我太太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所以我在信主之前呢，我跟我的太太关系其实很紧张的。在国内呢，因为常常两个人他忙他的事，我忙我的事，基本上就是说在一起时间很少的。不是因为出国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一走越远。来到加拿大之后呢，共同的这困难，所以两个人又在一起，但是还是因为这困难问题，不是两个人是完全没有完全心灵合一，只是一同经历这个困难，把我们好像压在一起一样。但是经历我那次祷告之后，真的发现我对我太太很多的亏欠，慢慢的就要来改变我。其实也我觉得不是靠着我的能力的改变的，就是完全的 是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跟他真的是像个夫妻一样的生活，在主里面能够一同前行。太太对我很有忍耐，你想抽烟十多年，她一直闻那个味道，直到我醒悟之后，我发现我才闻那个味道特别难闻。经过那个07年5月份的一次认罪祷告之后，觉得神医治了我，医治了我身上很多的软弱，这些软弱以前都是被那个罪辖制，我不能够胜过的。不是说我靠着自己能力去胜过，完全是神就是真的很奇妙医治我，我再也没这个想法了，就像抽烟一样没这个想法，战胜了这个方面的很多的软弱。这个战胜也是给我后来我侍奉的时候，我也帮助了一些年轻人，他们也跟我经历这样一些困难的时候，我身上的这个经历我也鼓励他们，他们也一同脱离了这个捆绑。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得胜哈，但这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侍奉啊，小组里面也参与一些服事。到了07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又经历了一件事情。07年的11月份的时候我回国一趟，当时我告诉家人我是信主了，我基督徒了，他们说啊、哦，你信主很好，有一个信仰很好，你在国外很苦，有个寄托嘛。当时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回来之后不久，我的外公呢支气管炎90岁，本来呢大家一起要去回去给他过这个90大寿的生日，但是因为他得了支气管炎呢，他就吐血，这个血是一杯一杯啊，一大口的吐血，吐了大概有大半个月时间。我打电话回去呢，本来是想询问一下他们过生日怎么样，可是电话里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正在给外公准备后事。我一听什么意思，准备后事，我们过生日吗？说医生说不行了，因为那是快到年底了嘛，那这个事情也不准备的话，寿材啊这些不准备的话，加了过年发生这个事情了，买不到这些东西了，做这些事情的人家都关门嘛，春节期间不会开门的，所以他们预备啊。我一听就非常难受，我就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很清楚的一个声音告诉我，神要医治我外公，我不用担心，要他们回去找牧师为他祷告，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前面的声音就很清楚，有信心相信依靠这个神。嗨，我这祷告完之后我就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吗？我就想打电话告诉他们，但是我又怕人家说我是你这是啊精神有问题啦什么，我又没有这个勇气打电话。可是圣灵催逼说你一定要打这个电话，你要经历这个神是真实的。我说我真的要打吗？我就打了。 再打一次电话，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现在暂时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已经回家了啊，我回家也好，我就不问他们回家很好，我说赶快你们能不能找个牧师为外公祷告呢，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信主的嘛。那找牧师祷告有用吗？我说祷告有用，找这个牧师。所以他们后来觉得啊，好，那就找吧，因为他们可能医生都说了没用了嘛，就等着最后的有时间了。
哦，就让他回家等着了。
对，等着了，因为他搬了个新家，正好隔壁就是教会，所以他们就赶快就是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正好那个牧师还在，那个牧师就请了几个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就为我外公祷告，跟我外公传福音，啊，问他信不信耶稣啊，有耶稣可以救他。我外公这个人呢，他以前是所谓的老革命啊，神鬼不信的啊。但是那一次他竟然在病床他点头，他同意，他又愿意相信这个神。过了两小时之后，我又重新打电话回家，我就问说有没有找牧师啊，有没有找到啊，这样。我爸爸就告诉我说啊，找到了啊，牧师也来了，唱诗啊，又祷告好像是啊。我问外公信不信耶稣啊，外公好像也点头说信了，就走了。我说那好啊。啊，就在这个时候我爸就说，电话里跟我讲说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什么事？他说外公现在要吐，他要拿痰盂给他吐。我就在电话里突然就听到我爸叫起了，我爸说哎，神了神了，真神了神了。我说什么神了？他说这一次啊，外公没有吐血，一点血丝都没有。以前呢，他只要吐，只要张嘴想要吐的感觉，你痰盂给他，他就吐出血啊，这一次一点血丝都没有，去吐了两口清痰，这是真神了。我在这个电话这一头也还经历这个神的神迹啊，神说可以医治就一定会医治。所以当天下午就挂水，什么都就不做了嘛，就好了。这个神立刻就医治了我外公吐血，病就医好了。所以07年年底这个事情对我们家很影响很大。我爸妈妈经历这个事情以后，他们也看到了神真的存在很大能力的。后来我们在电话里也跟他们做决志祷告，他们也愿意相信主。所以07年的事情呢，就是让我第一次经历什么是圣灵的声音。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认罪祷告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一点圣灵对我的一个光照，让我看到我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罪人。我跟从主原来是为了什么？不是好像是为了吃饼得饱，找不到一个出路求神带领，而是原来我发现我生命中真的是需要这位主，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罪人。经历这个事情以后，我明确的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声音在我是祷告的时候的一个回应。08年呢四月份的时候，那个电视台真的是有一个工作给我了，就是我等了很多年辛辛苦苦。当时是他们在阿伯塔有一个新的电视台成立，所以要把我要 transfer 去阿伯塔。以前一直跟我保持联系的那个 manager 那个经理，后来就成为那个台长，所以他只把我直接从这边带过去，相当于是因为按照我的能力和我的当时的实力去面试是不可以得到这个工作的，因为当时大概他们说收到600多份简历，人才济济，很多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因为神就早就预先让我和这个 manager 有这样一个关系在那里，持续了大概有3-4年的时间，所以最后他就直接就把我从多伦多相当于是转到了那个。所以后来我到电视台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就要进行考试，现在阿布塔是哪个党执政呢？我这一窍不通的，这我在多伦多嘛，如果面试这第一关就过不了。所以再次感谢主，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感觉很好，就是终于找到专业工作了啊，真的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啊，就非常好。我9月份进去就是正式开始上班。那一般的我上班之前我是先祷告，上班的一开始我先祷告，感谢神，求神带领一天啊，保守一天工作平安。因为在电视台那个时候做主播压力也比较大，而且都现场直播嘛，就像你们做这个工作一样。但是非常享受这个工作的环境，非常开心。但那天祷告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哇，这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工作是神给你的。我当然是不可否认，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神要你现在放下这个工作，你要辞职，然后神会有更重要的工作给你做，你要来跟从他。我一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07年年底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是一样的，我就非常紧张。我祷告完之后我就不敢开电脑，我赶快跑到那个咖啡厅里面弄一杯咖啡坐那边平复一下我的这个心绪。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祷告怎么会这样的一个突然强的一个感动进入我的心中来？我从来没有。我说是不是这个工作快没了还是什么？
又慌了，
慌了。我说你知道我刚刚从多伦多搬家之前来的时候，以前我就跟他说我跟神断绝关系的那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从多伦多搬到埃德蒙顿那么远不容易，你先这个房子不用卖，留在这里，到了那以后呢稳定一段时间。突然想到弟兄跟我讲的话，当时房子已经卖了，然后是不是真的没有听这个弟兄的话，也有点后悔哈。 很快我就平静下来，我准备继续上班了。果然第二个星期电视台就出现大量的裁员，当时加拿大电视台国家电视台就裁员了800个人吧，我们 CCTV 也裁员，可是我们这个做国语这一块没有任何的影响。当时他们说了很多安慰的话，说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是只是英文部的这一块的内容。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想，哎，我屁股还没坐热，刚刚才来，这个搬家还没稳定，神就叫我很清楚，就叫我辞职，不是我被 lay off 或者被怎么样。2009年5月份的时候，我又经历一件事情了。那天刚刚上班呢，我女儿的家庭医生打电话给我说，你女儿前面有那个血液的化验哈，检查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啊，可不可以来一下？我说那我现在上班呢，我11点钟会有个电台的直播，我可不可以约个时间？她说你不可以，你马上就要来。这个很危急，所以你马上要带小孩来，这个我一听就很紧张了。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当时这个台湾的医生他要讲国语，一般打电话都是护士打电话，但是这次是医生亲自打电话给我，这是非常紧张，赶快跟我经理就请假了。我说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去了，你们我就接着我太太，然后又接着孩子。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不停的祷告，没有任何安慰的信息。其实那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我一边上班就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就听了那个圣经哈。那天呢是听了这个诗记11章啊，讲的耶夫他跟那个亚门人打仗的故事啊。这个他把他女儿最后献给了上帝，因为他在打仗之前呢向神祷告说，回去你保证我得胜，回去以后我第一个见到谁我就把他当做燔祭献给你啊。可是回去以后他就第一个见到他女儿，他就很痛苦，奉献给神了。到底那个是一个什么结局呢？我也搞不清楚，这是杀掉了呢还是没杀呢？到底是奉献了？但是神学的问题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是当时其实我对圣经了解不是很多嘛，但是我只是听到这个故事。上班之后呢，我就想到了我早上听到的圣经，就有疑问，我就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网上有很多的评论呢，就是有解经，有的认为说耶夫他这个祷告错的，不应该这样祷告。有人说耶夫他祷告是没有问题，因为是圣灵的感动。就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就接到这个电话。接着我太太到我女儿学校门口的时候，我说你赶快进去接女儿。我一个人就停车在学校的门口，我又祷告，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想到我早上听到这个耶夫他的一个故事，他把他女儿献给神。我祷告突然一个感动是说，神啊，你医治我女儿，你帮助我女儿，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你。祷告完之后他们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我赶快就去看医生了。结果到了以后，那个医生呢态度180度的转弯，他看到说，哦，来了，好好好，说这样吧，说你这个血程有点快，再查一次。他说我突然看到你小孩前面好像得过一次肺炎，可能会不会肺炎的影响啊还在，再查一次吧，确保万一哈。开了个化验单给我们就走了，没说什么话。当时我们因为约好一个假期我们还去度假，我说那可不可以再去那边，他说可以的，没问题，你们可以去。后来在这个度假的过程中接到医生打的电话，告诉我说这一次检查结果是一切正常，哦，感谢神。这次祷告之后呢，我当时没跟我太太讲，祷告会的时候吧，就有弟兄讲说啊，你们要向神许愿的，你们就要还愿。哎，就提醒我，我向神许愿的嘛，还我的愿呢，怎么还愿？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曾经祷告说要把自己献给神，结果我女儿生的是没事的，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我太太说你怎么做这个祷告的？说你是这，让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从2009年的6月份呢，一直就挣扎，最后到2010年的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来温哥华了，就像那旅游一样。回去的路上，那我们一直听这个布道会的一些讲道啊，跟少年怪一样，就是很愁苦，不能跟从主，但是自己也放不下那个世界的东西，一生就愁苦。我太太就突然就感动说，愿意放下，跟你一同出来。啊，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动啊。所以回去以后，我们不久10月份之后就跟教会就啊说，我们准备就是说要去出来侍奉啊。当时那个牧师就告诉我们说，哎，正好会一个中文神学院要出来，在2011年呢，那个是2010年嘛，所以正好你们还有1年的时间可以预备。那预备什么呢？当时我第一个想法还是困难，就是钱的问题了。马上要读书，我太太不工作，那我要完全的相当于是 full time 读书，没有任何收入，还要交学费。这个第一个难处就是经济的问题。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那真的是让我去，神先帮我解决经济的问题啊。转眼就到了2011年的5月份了。当时我们教会就组织这个布道会，因为我是已经成为一个执事，我就负责这个布道会的筹备。那布道会的当时我们请庄牧师过来就是来做布道会，那他来回的差旅费用啊我们都需要教会来承担嘛。我们是属于路德宗的教会，区会里面有一个基金， 过去十多年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每次布道会都是区会的基金申请，所以那年我们一样申请了，申请完之后很快给我们一个回信说这个申请不能再起作用，说你们这个钱不可以再给你们用了，这个钱呢说不是让你们办布道会的。我们就觉得很诧异，我们又回一封信说这样了，十多年你们过去怎么补助，我们把过去的复印件都给他们看。这个 Bishop 最后又来一封信说过去我们一直都弄错了，这个钱是给神学生上学补助的费用，所以他就把神学生的费用申请表都寄给我们了。在大家开执事会的时候一问，原来是这个钱是不给我们办布道会的，是改错了，这神的恩典，就是一直说
神的恩典
给了这么多，现在打住了不给了，但同时告诉我们信息说这个钱是给神学生补助的。哎，邓弟兄，你不是要去读神学吗？你赶快你就申请啊！我一开始很感动，哦，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吗？哦，赶快申请哦，去会然后赶快很重视，又给我们面试啊，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啊、考察啊等等，最后就同意我们申请这个费用。哇，一下感谢主，这个第一笔的费用就一下子解决了。那后来有一个弟兄就分享说，这个十多年来我们教会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去会也一直搞错了，直到这个说你要读神学的时候突然就知道了，说这个钱该怎么用，这难道是巧合吗？我现在相信是神的恩典，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虽然钱不多，但是让我踏出一个信心的第一步。教会也看到这样一个神的恩典，就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也教会也出了很多的补助，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而且很多神学生也没有这样的待遇，我们软弱，所以神就有特别的照顾我们。那所以八月份呢，我就辞职了。当时我们那个台长带我来的，他是一个东正教的信徒，他说知道是神的呼召，如果领导你，我们不可以拦你，但是我很遗憾，九月份我就进神学院读书了。刚进神学院读书第一天，刚下完课，我就接到埃德蒙顿以前一个同事打的电话，他说埃德蒙顿这里地震了。哎，我说你们那地震我在卡加里没感觉啊，我们这离得远。他说不是，电视台没了。他说还快好你辞职啊，这 是神带领你，你看你辞职了哈。上午十点钟开一个会，很多人都被要解聘了，下午都各自回家了，看到你这是神的带领了，是吧？走上这一步跟从他的道路是没有错的。
我曾像一朵白云在飘，追伴随着太阳。我曾像一缕青烟，绕陪着月亮。我吻过太阳，你这么暖，谁为你加热凉？我吻过月亮，你的皎洁是谁为你穿上？抬出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主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大天上之上颂。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你的皎洁是谁为你穿上？抬出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主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那天上之上颂。抬出他创造 每一天他看过，这是慈爱恩典，使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到袍泽那天上之上。